当你掌权的日子，你的民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甘心牺牲自己。你的民多如清晨的甘露。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清晨的甘露》，与青少年一起成长。
亲情的家人们好，从今天开始呢，我们要开始了一个非常特别的父母和青少年一起成长的专辑。在我自己养育两个孩子过往的22年当中，孩子们先后经历的青春期，到现在回想起来都还是胆战心惊的。我相信有很多曾经养育过青少年的父母们可能会和我有同感，更有甚者，有些青少年在青春期的时候有更加极端的反应。就有一对夫妻告诉过我，他们的唯一的一个儿子在青春期16岁那一年离家出走了好几天才回来，而他回到家中，一开始他们也不敢问他到底住在哪里，发生了什么。他们夫妻几乎是一夜白头般的盼回来了儿子。有一些孩子，他们看似平静了度过青春期，可是当他们步入大学以后，几乎就是和家人断联的情况，不再愿意跟父母分享他们的生活。还有一些父母，可能你正在养育10岁以下的儿童，你满心期待他们一天天成长，但是你也深深知道，到了青春期的时候，会有一场不小的风暴在等着我们。在青春期非常重要的这段日子，做父母的，我们应该怎样预备好自己呢？因为最近在我自己的教会里，要开始学习《民数记》这一卷书了，一下子就让我联想到了养育孩子青春期的那段日子，真的很像走进了旷野里面，有很多的迷茫、无助，也有很多向着神的抱怨，太多的情绪都堆积在那几年养育孩子的过程里面。旷野就像神创造之前的世界，空虚荒凉，而那却正是神荣耀将要显现的地方。所以我很想在今天和大家分享我的牧师一篇很精彩的讲道，将一些摘要读给大家听。我相信，当我们带着祷告，愿意先将自己的生命交给神的时候，当我们灵里的生命在神面前被圣灵预备好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在养育青少年的时候立上加力。人生本身就很像是旷野，我也会时常问，神啊，你在哪里？而我们做父母的，我们自己的生命也真的很多时候如同行在旷野，我们的眼目要定睛在以马内利与我们同在的神身上，才有可能让自己的生命和我们的青少年的生命一起成长。下面我就阅读一些从牧师的分享当中摘录出来的讲道，愿亲爱的阿爸父神与我们每一个父母同在，让我们的生命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在圣灵的光中可以有所收获。旷野是试炼之地，就如同摩西对着会众说，要记住这40年来你们的上帝耶和华怎样在旷野一路引领你们，他磨练你们，考验你们，好知道你们的心意如何，肯不肯遵守他的诫命。所有的舒适被剥夺了，没有食物，没有水，没有住所，于是人的心就暴露出来。你是否真的爱神并遵守他的诫命，还是只是口称爱他，却行自己眼中看为好的事？亦或你干脆转身离弃他，走自己的路？你真正信靠的是什么？你第一个时间呼求的对象又是谁呢？ 摩西告诉以色列人，当神带你们进入旷野，就是要磨练你们，显明里面真实的心。你们是因他是谁而爱他，还是只因他所赐的恩典而爱他呢？因此摩西说出了这个真理，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耶和华口中所出的一切话。这里微妙地联系了神的创造，起初神用他的话语创造万有，没有神的话就没有食物和水，没有植物和树木，没有飞鸟走兽，更没有生命，整个受造界都依赖神的话语。若我说只靠食物而不靠神的话存活，那其实是无知和愚昧，切断受造界与造物主的关系。就好比你很想要吃一顿饭，却不愿意欢迎厨师进到厨房里。在诗篇73篇中，诗人也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旷野也是神重新创造之地，在生命的旷野里，神不仅显明我们心里的光景，也转变我们的眼目。旷野不只是试炼之地，也是神荣耀彰显的地方。当一切供给消失时，旷野就成了彰显神重新创造大能的舞台。想想以色列人，他们环顾四周，什么也没有，没有食物，没有水，没有衣物，也没有安全的居所。然而摩西却提醒他们说，神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这40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可以想象吗？成千上万的男人、女人和孩子在旷野里行走，却没有鞋子穿坏，没有脚肿起来。按照人的本性，我们都是容易忘记神的，都很容易转去拼命地寻找属世的方法。但在人生旷野里，神要教导我们，如果我们忽略了神的话语，那是多么愚昧呀！因为神是创造主，他能在旷野中重新创造。信心就是学习将眼目定睛在他的身上，相信他是全能的，他随他自己的心意而行。看见神的创造大能还不够，以色列多么的悖逆神，他们在旷野漂流，正是因为他们自己的悖逆和不信。然而神不仅是全能的，也是满有恩典，凡转向他的都蒙怜悯。神的公义在此时是怎样满足的呢？当百姓拒绝亲近神的时候，谁能为他们代求呢？是的，是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需要他成为我们的中保，也就是在创世纪3章15节中神所应许的那一位。那些因罪和审判而受压的漂流者，怀疑神是否还会接纳他们，他们正处在属灵与肉体的双重旷野。就在这绝望中，神的话临到他们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他的罪孽赦免了，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中修平我们神的道，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在民数记这卷书中，有很多不断指向耶稣基督的经文，天上降下的粮指向基督，从磐石流出的水指向基督，摩西也是指向基督，甚至挂在杆子上的蛇也指向基督。在民数记里教导我们要仰望神的荣耀，盼望神的荣耀。新约中我们就看见了这个应许，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旷野呼召我们看见神的荣耀，看见他是谁，信靠他， 单单从他那里领受生命。当我听到我的牧师提到了神是创造主，而且他能重新创造，他指出了旷野是神重新创造的地方，在那里神会除去虚假的盼望，试验子民的心，呼召属他的人看见唯有他能供应的，认罪回转，转向他，信靠他的重新创造之力，耐心等候他荣耀的显现。神能重新创造，旷野也是我们的训练场，让我们心里思想我们的神，而神也会在旷野里管教属他的子民，凡他所爱的他必管教，像人管教儿子一样。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养育孩子过程中会非常疲惫，身心灵的疲惫，然而神将孩子赐给我们做宝贵的礼物，我们怎样才能算是在养育青少年的时候给予了他们最合神心意的教导呢？我们的牧师在他的讲章当中有这么一段话，若是我们遇到了人生的旷野，神是借着这样特殊的时光让我们自己可以看见自己内心的愚昧，引导我们把眼目从问题和痛苦转向拯救我们的神。他在教导我们不需要再依靠自己的能力去寻找出路，而是要学会把盼望放在神的荣耀里。这盼望是什么样子呢？那就是信靠与顺服。诚如摩西所说的，你要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敬畏他。在我们养育青少年的这一段不太容易度过的旷野时光当中，若是我们的孩子可以和我们一起在圣灵的光中操练敬虔，敬畏神，再多一些敬畏神，我想亲爱的阿爸会因着我们的信靠顺服亲自与我们同在，帮助每一个爸爸妈妈能够在青春期这一个非常特别的时期和我们的孩子一起成长，而这一切都将在爱中完成。阿爸是用他的大能，用他的怜悯，用他的温柔来训练属他的子民，让我们和我们的孩子在将来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的新天新地里可以做好准备。接下来呢，要为大家播出由新月为大家朗诵的《清晨的甘露》这本书当中的第一章《珍贵的青春期》，因为这一章非常长，所以将会分为上和下。今天播出的是《珍贵的青春期》第一部分。
清晨的甘露，珍贵的青春期，上集。当我们的家中出现一名青少年的时候，这个家呀，在外表看起来就跟过去十几年的那个正常的状态显得不那么一样了。家中有青春期的孩子的家庭啊，做父母的通常反应都是以羡慕的眼光看着别人家的青春期的孩子，那似乎这些孩子呀，总是显得那么的进退合宜，表现得体。实际上啊，并没有进退合宜的青少年，因为青春期的定义就是身心失调而展开调整和适应的过程，常常是伴随着辛苦和麻烦的。有的家庭啊，似乎在外表看起来啊，是非常的得体合宜的，但是当我们走近一些这些家庭，在近距离的观察他们的时候啊，我们就会发现，因着青春期是不断的变化，又充满了活力，所以有青春期孩子的家庭啊，父母就和孩子一起进入了一个充满了变数、未知又奇妙的境况当中，但同时，青春期
也是一个礼物，一个神赐给中年父母的礼物。这个青春期是神所赐的一份礼物的概念呢，正是我们接下来这个系列将要谈论的主题。青春期不仅仅只是神设计来使孩子长大成人的一个过程，它也是神特别为父母所设计的，提供他们某种必要之物，以对应这些做父母的生命当中的关键的年月。做父母的如果是基督徒，那么我们将会在了解、感谢和领受这份来自神的智慧所赐予的礼物上，得着从神而来的益处。当我们听到孩子是神所赐的礼物这句话的时候啊，我们的脑中立刻浮现出的就是白白胖胖、咿呀学语、可爱的小孩子的那个情景，绝对不会是那些满脸不高兴的青春期的青少年，那个用力甩门的15岁的女儿，或者是和我们顶撞发生矛盾的16岁的儿子。我们很容易从婴孩的身上啊，看到他们是神所赐给我们的礼物。在孩子出生之后的这一段童年的时期，我们做父母的很容易假设一切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我们在孩子出生的那个阶段，我们自己在养育孩子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意识到我们自己也是被造的。我们不是创造者，我们自己也是神的孩子。透过婴孩的模样，我们又再一次的重新领会了这个世界，我们再度仿佛回到了伊甸园当中，我们发现了关怀、养育和回应的意义所在。我们看到了神的创造、神的慈爱、神护理的设计以及神的荣耀。这个婴孩是神所赐给的礼物，从这个婴孩身上，我们也被赋予了回转成孩子样式的一个新的途径。透过这个途径，我们可以接待我们的主进入神的国度。正如婴孩是神给年轻父母的礼物，那么青春期的青少年就是神给中年父母亲的礼物。青少年是我们步入人生的中年阶段，出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我们人在中年的阶段，常常会出现停滞和消沉的情况。我们对生命的惊奇转为了平淡，我们自己内心里边常常会感受到疲惫，有时常常我们也会感到失望，我们对生活、对生命的激情也渐渐地消失。就在我们的人生处于这样一个阶段的时候，神所赐的礼物出现了。这个礼物是用青少年这样笨拙棘手的包装而出现的。神给我们的生命带来了成长的挑战，它试验我们的爱心，磨练我们的盼望，把我们的信心推到了深渊的边缘。这样的礼物来得正是时候。所有在现实中已经变得似乎是陈腐老旧的事物，突然间以一个崭新的面貌呈现在了我们面前。这样的一个面貌，它命令我们必须要回应，要求我们一定要参与。对一个人影响最深远的成长，是在基督里的成长。所有其他的成长都是这种成长的预备或者是辅助。我们在生理上的 和社会上的成长，我们在理智上的和情感上的成长，全部都是为了要促成我们在基督里的成长。我们人类的任务就是成长，不单单是我们自己本身要成长，还包括我们与神的关系以及与其他人的关系都要成长。圣经当中有三段经文的焦点集中在成长这个内容上面。第一段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的第一章第80节，那孩子，也就是施洗约翰，渐渐长大，心灵强健，住在旷野，直到他显明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日子。路加福音一章80节，那孩子渐渐长大，心灵强健，住在旷野，直到他显明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日子。第二段经文在路加福音的第二章第52节，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路加福音二章52节，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第三段经文在以弗所书的第4章13、14节，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以弗所书第4章13、14节，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施洗约翰长大了，耶稣长大了，我们也要长大。使徒保罗的总结是，我们要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所有的成长都带入在基督里的成长，在基督里的成长又聚集和塑造了所有其他的成长。我们家里的青少年用一种特别鲜活的方式来展现他们长大成人的过程，那作为他们的父母，我们不能够完全的躲避，不参与这其中的过程。所以每个青少年的父母都会得到一份礼物，也可以说它是一种生活实验室，让我们可以在这其中取得成长实验的工作资料。那这个资料当中包含了我们个人的成长的方法，然后呢，我们可以用信心的行动重新经历这份成长，来荣耀神。不过在现实生活当中，家里边有青春期孩子的父母亲，难免常常会有一些抱怨。也有一些父母呢，他们认为反正青春期几年之后就会自动结束的，现在就咬牙坚持忍着吧。他们从来没有打开过从神而来的这份礼物，也从来没有踏进过这个生活的实验室。青春期的确是一个礼物，从神而来的礼物。我们做父母的应该有一种极强的信念，那就是所有神所赐给我们的一切，无论是给我们的身体或是给这个世界，原都是为要成就圣洁。当然青春期也不例外，青少年是因为他们的生理作用而不得不经历这个过程。作为他们的父母，人到中年的我们， 则是因着我们的信心而愿意拥抱这个过程。我们做父母的成长，指的不是我们的身高长高了，而是我们的生命要长成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今天的节目就要暂时告一段落了。天父愿意像父亲一样教导并训练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也愿神的爱可以帮助我们愿意亲近，愿意教导，愿意训练，愿意来了解，愿意来珍爱我们的青少年，愿意去爱他们，和他们一起成长。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见。
当失恋来临，求主帮助我，依然喜乐，依然坚强，向上仰望，赞美歌唱。坚持理想，等候黎明的曙光。我流泪等候，我忍耐挣扎，求主赐我信心和盼望。在黑夜尽头有无尽光亮，我的赞美帮助我，坚持真理，坚持理想，等候黎明的曙光。我流泪等候，我忍耐挣扎，求主赐我信心。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